我们来看一点圣经，但以理书十二章，旧约的先知书，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跟第四节，第三跟第四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第四节，一起来读：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个是主给先知但以理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但以理书十二章三四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里提到来往奔跑，或者做切心研究。这句话我们读好吗？必有多人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但以理生活在就他的国家而言，是一个破败的时代。神的百姓多年因为悖逆神，最终照着神多年警戒他们的，他们就国家就灭亡了，被巴比伦所灭，他们也被掳到外邦去。他是第一批被掳的人中间的一位，那个时候他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可是他在巴比伦，我们历史上称他叫后巴比伦，存在的七十年间，他都一直活着，而且神让他有机会进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后来他身居要职，在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所灭之后，波斯帝国的君王仍然器重他，让他身居要职。那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这些话大致上是在波斯帝国初年神启示给但以理的一些意象。所以这个人在巴比伦跟波斯帝国，那就差不多离现在是2500年前的事情。离现在2500年前应该差不多是东西周交界的附近嘛，我们中国东周跟西周跟东周交界的附近，跟孔老夫子的年代差不多的时代。孔老夫子、释迦牟尼差不多都这个时代的人。他一方面，但以理一方面在国中居高位，另外一方面他是神的先知，是圣经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很精彩的一个先知。那这是他的预言记录下来传留给我们的最末了的一段话。刚刚我们没有读到接下去讲的话，接下去讲的话包含了好些数字。圣经里面特别包含数字的预言书就是但以理书，后来启示录也引用了一些但以理书的话，也包含了一些数字，但是发起这个的主要是但以理神借着他有一些预言是跟数字有关。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我想有好些学者认为但以理书的预言，在旧约时代但以理书的预言多半都已经应验在主耶稣的来到，也圣诞节的故事，他来成全救赎的前后那一段时间，大概在主来过之后，教会建立起来一些年日的差不多这整段时间，大致上都应验完了这些预言。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这样认为，有的人因为但以理启示录提到但以理书，就把那些预言都说成最末后的日子才会应验。可是我们相信不是这样，我个人比较接受我刚刚讲的那种说法，就是这些预言多半已经应验在主耶稣来的前后的时间，而不是主再来的时候。但是启示录在讲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应用了 那些预言当时带给神的百姓的意义，来让我们思考神的作为。虽然我相信这个，但是这些数字仍然有点复杂，有一些它的数字我读圣经读了四十几年了，我也想办法尽量了解它，也去看那个时代旧约到新约之间，也就是这些预言应验的那个期间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完满的解释所有这里面讲到的数字，还有点复杂。我认识有不少人，不少神的儿女或者一些神的仆人使女，他们对这一类的数字特别的有兴趣，在先知书里面的这些数字，有的人甚至可以为了这个写一整本书来讨论这些事。好像越是神说要封住的，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这是要封住的，人就越有兴趣，就如同在启示录第十章提到有七雷，有没有七雷发生，他确实有讲出一些话，约翰正要记下来的时候，神给天使给他说这个不要记下来，这个封住，就因为封住，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人知道七雷说了什么话，可是就有人特别有兴趣要告诉我们说他得到启示七雷说了什么话。这里也是一样，说要隐藏要封闭直到末世的预言，神越是这样讲，人就越有兴趣想去挖掘其中的意义。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提到，他说到后来的日子必有许多人往来奔跑，或者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智慧的知识，知识就必增长。所以这些对这些预言这些数字很有兴趣的人，其中有的在做研究跟讲论的时候特别喜欢引用这一段话，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如果他们是游行各处的讲员，今天世界上有不少这样的讲员，有的我相信是神托付给他们的，比方像葛培里格里汉博士，这是一个布道家，在各地传福音。也许也有一些人神确实是这样带领他们，有另外一些人我就比较没有把握了，就是做那种游行的传道人。那些游行各处常常成为别人外请的讲员的人，其中有一些蛮喜欢那一段话的，因为那里说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可能他们觉得这样讲好像他应验这些话，有点给人一种感觉，他蛮希望人家知道他是有知识增长有智慧的人。另外一些人他可能是常常固定在同样的地方，在本地的宅男宅女，就像我一样，我常常说像宅男牧师，多半都待在我的办公室，我如果没有出外服侍，你在办公室常常可以找到我。有的像这样的人，他们就会强调这段话里面的切心研究，他们认真的研究，然后知识就必增长，好像要表明是给他们特别的启示，他们可以列在智慧人当中。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我相信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愿意切心研究的人，正如我们在这个系列我给了大家一个大主题，今年我们给大家的主题叫做使用你的头脑， Use your brain， 使用你的头脑。这个题目初看不是顶属灵的题目，可是我们已经讲了十几次了嘛，从圣经里面你会看见神造我们的时候造了我们的心灵，也造了我们的悟性思考理解逻辑的能力，那些每一样都应该用来认识神。教会有的时候讲到福音似乎会比较容易强调心灵的感受，虽然那是很重要的，可是那不是全部，对不对？也有头脑的部分。也许这是为什么男人们有的时候在教会不太吃得开的原因，因为你叫他说请说一说你的感受，男人就最不喜欢说他的感受了。如果教导他 在教会里面也应该使用头脑，也许男人们会喜欢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系列，今天我讲的是第十三篇。我相信天使在这里传给但以理的话，提到来往奔跑，切行研究，知识就必增长。他所指的这个知识智慧，我相信核心意义并不在于挖掘出这些预言是什么含义，是怎么应验的，而是强调神的作为。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要使许多人归义，那才是整个福音的核心，对不对？我不太觉得圣经有要我们那么认真的、那么专注的去研究这些奇特的预言是怎么应验的。我曾经认识有一些传道人，他们用他们几乎一生的时间都在研究这些。他们如果有聚会讲的题目总是跟启示录、但以理书有关系，我不太觉得传道人应该这样。你是传道人吗？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道，你怎么能只专注于那些而已？而且整个圣经的神的真道、福音的核心并不是那些事物，对不对？所以这里提到许多人皈依，是许多的人清净洁白，有一天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我想那才是神的道的核心，福音的核心也是在这里的含义。那主耶稣有的时候引用但以理书的话或者一些别的话，他也曾经在不同的经卷里面提到人应该要有智慧，好像提醒我们应该要用头脑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请大家看几处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15节，马太福音24章15节，这是引用了但以理书的话以后主讲的事情。一起来读好吗？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这个括号的话我们也会读，因为那是主耶稣讲的话，只是我们加一个括号而已。有的时候那个另外一个用中括号括起来的小字，那个就不一定要读，那是翻译圣经的人加的注解。这里提到但以理书，但以理所说的那是在但以理书第9章里面的话。主提到这个，他说读的人应当会意，所以意思就是要我们去想一想，对不对？用头脑。借着这一次的这个系列，你有没有已经更多注意到圣经有不少话要我们用头脑，对不对？哦，去想一想。请再看启示录13章，启示录13章18节，启示录13章18节，一起读。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这个蛮给那些喜欢研究数目的人一个经文根据，叫他好像要他多一点研究这个数目。可是我个人不太觉得主在这里的意思是叫他们研究这个数目，他只是有智慧的可以在这里算计兽的数目，他叫你算计好像并没有叫你要去研究到底这是什么。我比较觉得这里面所表达的更注重这个世界的灵是怎么样可以散布在我们的四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这些东西。因为在启示录这些前后文常常提到那些不拜兽和兽的像，额头上也没有兽的数目的人，他们是得胜者啊。所以可能重点不是那个数字，也许不是有一些人喜欢说的现代，尤其现在的晶片的发明，他们认为后来政府会放一个晶片在人的手上或者额头上， 把所有的各自个人资料都放在里面等等来管控人这些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将来会有这么一天，至少现在看起来，以美国来讲，我想如果真他们真的要通过这种法案，大概是非常困难的。参众两院要接受政府用这种方式管控所有的人，大概有点困难。好，这不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我们再看启示录十七章第七节。启示录十七章第七节。一起来读。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告诉你。主提到要把这个奥秘告诉他，他说你为什么稀奇呢？好像主认为你应该不要觉得稀奇的。如果你不觉得稀奇，意思就是说你不会觉得这个事好像很奥秘难懂的。这是我的理解了，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好，所以如果你听见人家可以把这个兽说了许许多多的话，认为怎么应验怎么应验，你说我都从来没有想过，都不知道，我再怎么想也想不出像他讲的那样。如果是这样，也许你应该考虑停一下想一想，也许他讲的不一定是启示录这里的原意，因为主很明确的讲关于这个七头狮角兽的奥秘，你不应该觉得稀奇的，好像主认为那是一个明显的东西。我的看法是，为什么主会这样认为？因为那是那个兽最初是出现在但以理书，而但以理书如果像我们所说的，它的预言多半在主第一次来的那个前后就已经应验了。那么收到但以理收到启示录这一封书信，这本预言书的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因为一定是使徒们传讲过的道理，所以主在这里很清楚说，你不需要觉得稀奇。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总之，我引用这几处经文，只是要告诉大家，我相信神要我们用头脑的地方，可能不是一定要去解释出这些数字啊，这些预言啊，兽啊，到底在讲谁，在讲什么。就我多年来在教会里面听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那个很比较像猜谜大会一样。我不觉得神要我们专注于这种我们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东西。毕竟早在摩西的律法书里面就讲过一句话，说奥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为要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所写的那些典章律例。你们听懂我这句话？奥秘的事是属神的，而神给我们的是明显的事，好叫我们遵行他的道。那这一节经文蛮好记，它在什么地方？但在生命记的29章29节。两个29很好记，生命记29章29节。我们会来看但以理，但以理是以智慧著名于世的。在他的时代已经不止在王宫里面，已经传到许多地方去。我请大家看两处经文，一个是但以理书第5章11节。但以理书第5章11节，巴比伦帝国快要灭亡的时候，事实上是他灭亡的那一天晚上，巴比伦的末代君王波沙沙做一些不敬畏神的事，后来有一些异象显出来，他叫他害怕，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也许他的母亲有人认为是太后，我们不知道，告诉他说，你不知道吗？我们国中有一个人是犹太人，可他有从神来的智慧，他可以帮你解释你现在遇见的事情。我看看这里怎么讲，我们来读。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 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就立他为这些的领袖。这个父有可能是祖先的意思啊，因为这个伯沙沙不太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儿子啊，但是有可能是指在你的也许两三代的一个祖先。另外，以西结书28章第5节，但以理书的前一卷书，以西结书28章第5节，这是在讲推罗网。有人认为这是神用推罗网来讲到撒旦，可是在这里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28节的第3节，他怎么28章怎么样？一结束，什么事？我有这么老了，常常讲错话。以西结书28章第3节，来看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虽然这里是在讲好像他比但以理有智慧，可是显然那正是因为但以理是以智慧著名才会跟他比，对不对？对吧？如果是一个笨蛋，人家不会说啊，你比朝利中有智慧，那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一定是很有智慧的人，人家才会这样说。嗯，所以但以理以智慧闻名于世。可是我读但以理书，我不觉得但以理常常用他的智慧是为了要研究这些意象跟数字。他的智慧使神能够把像这样的意象、这些预言，包括这些数字、这些启示赐给他、显明给他，也使他能够明白这些事。可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但以理是借着花功夫去钻研这些事来得到这个智慧的，而是说他有智慧明白这些事，那是神赐给他的，而并不是他要花功夫去研究来得到智慧，这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我用这个来说明，我不觉得但以理书的这些话是要勉励我们也要学习他花功夫来研究这些事还好得到智慧，因为但以理并不是这样子的，他本来就有这个智慧。几乎只有一次他需要花功夫去想这一件事情，那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那是他刚进王宫的初期，他还年轻的时候。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很不讲理，他做了一个梦，他不知道那个梦的含义，不只是不知道，他连他做了什么梦都忘记了，然后找人来说你要告诉我那个梦的含义，人家说那你告诉我梦什么内容，他说我忘记了。所以他国中那些没有一个行法术的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后来但以理能够回答，他为了这个事他去祷告，那天晚上主赐给他启示。除了这个以外，我从来没有在但以理书里面看见但以理为了要弄清楚那些意象的这种预言怎么应验而在那边研究，在那边下功夫的。我知道其实有一些经文，如果你熟悉在你刚刚就可以引用这个经文来反驳我刚刚讲那一段话。我请大家来看但以理书第10章12节，但以理书10章12节，这是天使给但以理说的话，这一位也有可能是主自己啊。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这里提到他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似乎跟我刚刚讲的有违背。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这个投影没有记出来，你的圣经，如果你手上拿的圣经，那个明白求明白将来的事，将来的事旁边有小点，有没有？你的圣经是不是这样写的？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们手上没有圣经吗？你们都来看投影而已，来聚会不带圣经的啊？上面有小点，对不对？这个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讲过许多次，我们中文圣经凡是旁边有小点那些字，表示原文是没有的，是翻译圣经的人为了他觉得上下通顺才加上去的。有的时候加那个是蛮好的，有时候加这些有点误导我们，像这里我就觉得有点误导我们。在这里从来没有说但以理是求明白将来的事，而是说但以理求明白。所以我们需要研究一下 他求明白什么事。所以我相信但以理求的钻研思考的是明白神要做的事，而不一定是所谓将来的事，好像那些预言。神给但以理的预言有一点跟其他的先知不太一样，因为他得着的多半是谜语式的东西，谜语 riddle 谜语式的东西，而不是那种直接在谈到神百姓的事情等等这些话，一些象征性的启示。可是他也在其中说出这一切的核心意义。也许我也让大家多读几句经文，一个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这是提到但以理的预言里面有一些非常实际的为了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所说的话，一起读。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那这个话如果你只注意七十个七这个数字就太可惜了，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后面三分之二的话都是我们读起来就蛮熟悉的，那是基督的救赎要带来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预言里面还是离不开主自己的福音。再看十一章，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我要给你看到但以理书的预言里面我们应该更注重的是像这些话，因为那是预言里面的核心，而不是那些 riddles 那些谜语式的那些东西，虽然需要有那些东西。来三十二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比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糊涂，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我今天借着但以理书要讲的信息有点为难，因为但以理书有许多对弟兄姊妹而言需要多一点解释才比较能明白。那个我们好几年前曾经讲过但以理书，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有，我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我们会再讲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不在没听过我们讲又想知道，可以上我们教会网站去看。所以我今天有一些东西我并不太详细的讲，可是刚刚这些话也给我们看见，我想很可能但以理这是但以理书最重要的目的，因为他写的这些话是为了那些在旧约结束之前新约要开始之前那一段时间，我们称它叫旧约跟新约两约之间的时代，神的百姓将要预见的事预做准备，让他们知道会有那些事发生，你们在发生那些事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上当，不要上魔鬼的当，要留意使自己清净洁白，不要卷入那些诡计里面等等。我们刚读的经文应该主要的意思是那样。十二章第九节也有类似的话，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九节，今天让大家多读了一点经文，十二章第十节了，我们刚刚读过第九节啊，我们刚提过第九节啊，九十一起读吧。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对吧？这里又提到智慧人能够明白，它指的是像这些事，让我们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世界有一些混乱的时候，有许多不法的事增加的时候，让我们有这种智慧，知道我们不要受他们影响，也不要只比他们好一点而已，而是神借着这个要使我们被炼净，成为清净洁白，那才是重要的事。为什么我一直这样认为？但以理他主要在研究的东西并不是他预言里面这些今天有许多人有兴趣的那些数字啊，那些怎么应验的事呢？我是有原因的，我说说看，让你看你能不能接受。我观察，我用了一个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常常提到你一定要有一点归纳的习惯，真的好好的研究，而归纳式的查经 第一件事就是观察，对吧？观察、解释、应用，观察事实。我观察但以理书真实的技术，他在这几章在提到一些很奇特的预言呐、啊，有些表号啦、啊，那些像谜语一样的这些预言启示当中，他记述了一篇他的祷告。那在第九章里面，我们刚读的24节之前一大篇他的祷告，第九章啊。而在那个祷告里面，我今天不要读整个那个祷告，你自己去读，你就会发现那里面没有丝毫的话写到那些预言、那些奇妙的意象那一类的事情。他讲的跟圣经多半的经文其他的地方讲的是一致的，就是他在提到神的百姓怎么样犯罪离弃神，以至于遭遇被掳亡国这些命运。他代表神的百姓向神倾诉，跟神认罪，表达悔改，好像那些也是一个祷告，要让这些被掳的百姓能够真正的回转到神的面前。他关心的那些事，我相信你要知道，那个祷告是发生在他遇见许多奇特的异象之间，对不对？天使向他显现，我们中间没有多少弟兄姊妹常常有但以理这样奇特的经验，而且都是伟大的天使。你要知道，在这里向他显现的天使500年后还要再出现，且出现的时候来宣达的事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圣诞节的故事，对吧？就是加百列。可是但以理在这些很奇特的意象预言当中，他发出来的祷告应该很能表达他在这些预言意象启示当中他心里面存什么，对吧？你心里面存什么就会做什么祷告。他渴望的，他寻求的是，显然他不是寻求要明白这些预言怎么样应验这些事情，而是他把他的祷告集中在神的心意、神的百姓的光景，他们应该怎么样跟神有交通，怎么样向神忠心、遵守神的道等等这些事上。我相信，事实上我相信神喜欢使用一个像但以理这样脚踏实地的顺服神、留心神的道，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有爱心、有信心的人。神喜欢拣选这样的人，才把特殊的启示给他们。过于一个成天只是注意异象啊、奇特的事啊，喜欢给人家讲这些事情，也盼望自己也能够得到一些预言启示的人，我觉得神可能比较喜欢选择像但以那样的人，给他们异象跟启示。所以我相信神看重生命跟品格过于类似这样的恩赐。你不要记得他曾经使驴子说出话来，对不对？对吧？所以如果你有神借着你说话，不要那么得意。我知道他可以使一个驴子说出话来，他也可以使一个不完全的人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可是也告诉我们要查验，对吗？不要被他摆出先知的架势所唬着了。可是我相信神盼望他的话更好的情形是出自一个性格甜美、敬虔、圣洁，而且是一个平静安稳、有智慧的心。不止但以理是这样，圣经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人跟但以理很类似，在圣经里面特别得着智慧、看见异象、有异梦等等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政治家，记得吗？就是约瑟，雅各的儿子约瑟。你知道吗？你想到约瑟，可以想到他的许多的梦啊、异象啊，除了自己做梦，还帮别人解梦啊等等。是，可是创世纪在提到约瑟的时候，常常用一种方式来提到他，就是他旁边想到约瑟，会想到这个人是身上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智慧，有事情找他就没有错了， 的像这样的人，对吧？他有一个甜美的性格，他无论遇见什么，他没有抱怨，他其实遭遇很不容易，他没有抱怨，而且就是后来他也没有怀恨在心，他给他哥哥们讲温和的话，甜美的话，像这样一个人，生命美好，叫人激赏，让人称赞的人。我希望弟兄们想一想这件事，是这样的人，神赐给他们这些奇特的异象。所以你不要只因为圣经有从他们出来这些奇特的异象，就认为我们好认真的读这些异象，好像是我们的天职。不，神喜欢赐下启示的对象，应该是像他们这样有甜美、敬虔、美好品格的人。我这样讲是因为很可惜，今天我多年来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喜欢宣称他们得着启示的人，有的人，有的其中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的品德或者性情并没有那么美好，这是很遗憾的事。即使他们说的话有一些真的是出于神的，有时候也叫人得到祝福，可他们本身并不够有更好的品德跟性情。有一些人，我很不愿意这样讲，可是那是事实，有些人甚至会贪恋别人的财物，有时候甚至不诚实，甚至偷窃，你知道吗？我也见过这样的人，他会偷窃，像你有的时候我们摆在前面是让弟兄姊妹买的东西，让方便弟兄姊妹买的东西，他们会早一点来聚会，看到没有人注意会不投钱就拿走，像这样的。可是他们一转身非常有兴趣告诉你什么启示，或者介绍你去参加哪一个先知的聚会。还有一些人，他们讲起异象启示来头头是道，可是你就发现他们很粗鲁，有时候有的人很邋遢，有的人说话很高傲张狂。请记得圣经里面给我们榜样，特别有这些启示的人，特别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但以理，他们不是这样，他们的智慧出自一个敬虔平静安稳柔和谦卑的生命跟生活。所以今天我要大家用头脑想的一件事，就是智慧必须是跟温柔连在一起的，这个是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跟温柔连在一起的。这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的话，14节、13节开始吧。雅各书第三章，对，13节开始，他说：“你们当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他应该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智慧跟温柔放在一起的。17节提到上头来的智慧，从神来的智慧，其中包括了温良柔顺。你在约瑟跟但以理身上一定可以看到这样的事。约瑟无论到哪里，无论遇见什么环境，旁边的人称赞他，喜欢他，他的身上有一个标记，就是神与他同在。但以理也是这样，他当年以一个王国被掳的王国奴的身份在巴比伦被选上进入王宫里面，在王宫里面受训练的时候，负责管理这些人的太监长喜欢他，这很有意思哈。他这个奴隶啊，可是太监长喜欢他。但以理决定，虽然他有一个机会进到了王宫，在被掳的人中间，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机会，可是他决定要向神忠心，他没有只是趁机会平步青云发展他的事业，发展他的前途。他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管理他，那是从小放在他里面神的道，他决心向神忠心。所以他要向神忠心，有些情况就要违背巴比伦王交代下来的规矩。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不要详细看那个经文，我只把那个意义告诉大家。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太监长能够接受，这很不容易耶。你要知道巴比伦王是一代有权势的一个独裁的君王， 那是历史上人类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君王，尼布甲尼撒。像这样的君王手下的总管一定是那一种很独断很有威权的人，对吧？可是他却碰到戴伊里一个年轻小伙子，十几岁的孩子，不照我们的规定来做，有自己的意见，他却接受。有一个原因，戴伊里在做诉求的时候，他要象征中心的时候，他用一个温柔的方式来讲，而不是站起来像我才是比较圣洁的，我就是不做你们的事。他没有用这种态度讲，英文说用一个 feel sorry 的方式来讲，觉得好像抱歉的语气来讲这些事。这是基督徒需要学习的事情。今天有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当他们要持守他们认为正确的敬畏神跟圣洁的原则的时候，有可能会把别人拖累了，会让别人受亏损或者伤害到别人。可他们觉得振振有词的觉得他们应该这样，因为我在向神忠心。有可能是让别人受一些亏损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因为那是当灭之物，是不敬畏神的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可是问题是，但是如果你自己的东西，你可以不要那个东西，别人的东西，当我们想要向神忠心的时候，请不要表现得蛮横无理的样子。这是要紧的事，我们在这里许多年来这样教导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对了这种味道、这种性格、这种风气、这种氛围，让人家靠近我们的时候感受到的是这样。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是我以前讲过不止一次，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那是从一本书来的，许多年前我买到一本书，是美国一位我忘了是记者还是作家一位姊妹，他去访问了美国全美国好些中大型企业的大老板，而且那些他访问的人都是基要派的基督徒，也就是信仰纯正，而且固定参加教会的聚会，委身在教会里面很好的基督徒。他访问他们，问了许多跟他们在企业界的事情有关系的事情，然后写成的书。我已经好多年找不到那一本书，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跟我借了忘了还我，如果真有还我吧，我不知道哪里再去买到那一本书。可是当然以前我就大致上读过，我记得里面其中一个故事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他访问了一个基督徒的大老板，他是一个很大的印刷公司的老板，那就提到有一次那个他们接了一个案子，是一个他们老顾客，只是印一个简单的海报，所以他们都有排程嘛，所以他们在比较靠近的时候才要帮他印，等到真的要印的时候，他们就发现那个内容是支持一个他们不同意的团体的要一个募款参会的海报。那这个老板就觉得这个违背他的良心，因为他不支持那个那样的事工，他觉得那是违背神的道的。那他觉得如果我帮他印这个，他自己觉得他良心过不去，所以他就跟对方抱歉说他没有办法印。可是因为已经很紧迫了，已经来不及，人家来不及给别人印，所以后来那个募款参会就因此办得很失败，来的人比较少，他们几乎没有募到什么钱，光支付参会的钱就差不多了这样。可是那个老板觉得他需要这样向神忠心。我觉得那本书很有意思，因为他访问了许多这样的大老板嘛。他提到有另外一个也是很大的印刷公司的老板，很好的基督徒，而且遇见非常类似的情景。当他也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告诉对方说，很抱歉，这是我个人的事，我个人的良心不允许我印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印你们会受亏损，我想我不应该这样，所以我告诉你这些话是要让你知道说我并不同意你们做的这一件事，可是我还是会帮你印， 但是为了表明我不同意这些事，所以我帮你印，但是不给你收钱。他意思就是说我帮你印，但是我不从这里得到我应该有的利益，来表明我并不同意这件事。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人都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对不对？一个是别人受亏损，一个自己受亏损。你应该决定基督徒如果要见证是哪一种见证。有的基督徒以为我只要表明这种向神忠心圣洁的态度叫做见证，才不是。世界上人不会因为你这样而羡慕你的信仰。我们的主自己说，世人会羡慕我们的信仰，是因为我们的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人家才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吗？所以我刚讲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对不对？也许那本书还有别的很好的故事，所以如果翻翻你的书架，真的没有，我诉求一下，还我吧。我不确定，也许是我自己把它搞掉了。所以智慧请一直记得，它是跟温良柔顺连结在一起的。我想这样的人比到处热心传福音的人可能会使更多人归义，那就是我们一起走读的但以理书十二章里面的话的含义。智慧人要发光如星，使多人归义。那个智慧我相信特别应该像约瑟但以理一样，包含了甜美的性格，特别包含了温柔温良柔顺。箴言十一章三十节，我们以前在讲锡安兴起的时候，我用了一次的信息来讲这一件事，智慧跟温柔在一起。可是箴言十一章三十节有一句话很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圣经里面好像从来没有提过一个火热或者有信心的人必能得人。虽然我们要是得人，圣经里面讲的得人，对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是传福音给人，让人家信主嘛。虽然我们要这样使别人能够认识主，使多人归义，使人信主，也需要热心，也需要信心，但是圣经也许更强调一件事，就是有智慧的必能得人。请记得把这个智慧跟温柔放在一起，无论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无论是但以理约瑟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的温柔是我们更真实的彰显基督的，因为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在提到我们应该效法他的事，他有很多事我们应该效法，可是我们你都记得我们的主特别提到一件事要效法是什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要提到跟但以理的时代很接近的另外一个人，比但以理稍微晚一点的人，叫做以斯帖，他后来成为波斯帝国的王后。我算一算那个年代，大概但以理年迈去世的时候，他有可能活到90岁或者是这样，因为他在十几岁入宫被掳之后有70年巴比伦的时间，巴比伦结束以后他还在王宫里面波斯帝国待了几年大概，所以他去世有可能80-90岁。他年迈去世的时候有可能正是以斯帖出生的年代。所以我觉得好像神就是在那个一个破败的时代里面，你满看过去满目疮痍吗？这样讲吗？好像看不到什么美好的事情。其实不会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只是有可能人少一点。可是就是在那样一个破败的时代，神使他的百姓当中继续有人发光如星，传承这一件事。所以但以理去世的那一年，可能不是那一年，我觉得差不多那样年代吧，神使一个女孩子出生，后来将要带给许多人祝福，带给世人祝福的这个以斯帖。我们都知道他从小可能是没有父母嘛，所以他是被叔叔的，不是被他的堂哥养大的。因为圣经提到养大他的人叫做莫迪改，你知道吗？他说 以斯帖是莫迪改的叔叔的女儿，那就是堂妹嘛，哦，可能那个伯叔年纪差很多，大概所以生下的孩子也年纪差很多，有可能正是那样一个王灭亡兵荒马乱破败的时代，可能他的父母因此很早就去世了，这个堂哥把他抚养长大。我想对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从小应该不算是很好的环境，他没有抱怨对吧，从他后来的样子显然他不是从小喜欢抱怨的人。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如果从小喜欢抱怨，不会长大自动就不抱怨的，没有这回事。他也没有变得愤世嫉俗，还有他长得很漂亮，应该年幼就长得很漂亮，他没有因为长得漂亮就常常在那边结交男朋友，没有好好用功读书。我想到没有，我不相信一个被选为王后的人只靠着美丽，才没有的。像现在的选美也都很注意你的才智，不是吗？我想以斯帖是一个用功的孩子。当他被引进王宫的时候，那是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然后那个君王非常独裁的时代，他的命运有可能是这样，被选上进到王宫一个夜晚，出来以后没有被王选上的话，就一辈子要被打进冷宫里面，有可能是这样。也许也因为这样，以斯帖记告诉我们，当君王在波斯王在选王后的时候，有一个规矩，就是那个女孩子那天晚上被带进王宫，在一路上她无论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要一定要给她。在王宫里面你很容易看到很好的东西，对不对？可是那里特别给我们记载，以斯帖没有这样做，他仍然像往常一样柔顺，有智慧见识，带着尊贵大方的气质，所以那个接待他的太监特别的欣赏他，特别喜欢他，特别的甘心乐意的尽量的要帮助他。如果他要一个东西，他们一定刻意去找更好的给他，但他一无所求。那里记载一句我们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话，就是凡看见他的都喜悦他。为什么你不看重这些，只看重那些比较奇特的预言啊，像这些东西呢？那才是圣经要我们看重的事。所以后来他被王选上，神借着这个，后来他救了他的堂哥，也救了所有神的百姓。我相信很可能那个时代波斯帝国已经有一点在走下坡，因着以斯帖很可能成为一个当时正在走下坡的波斯帝国一个稳定的力量。他的故事一直到今天造就许多的人。很有趣的是，以斯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星辰的意思， star 就是特别有金星的意思。所以但以理讲这些话听起来有点直接的应验在他身上，智慧人必发光如星，是多人归义的，就是像这样的人。美国的大布道家 Dwight Moody D.L. Moody 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圣洁的生活给人最深刻的印象。然后他说灯塔，你知道 Lighthouse 灯塔并不说话，也不吹号角，它只是发出亮光。你要知道大布道家穆迪是常常讲话布道来传福音，他不只是在布道会讲，他许多年都要求自己每一天要个别的跟一个人传福音，他是用言语在传福音的人。但他这样讲，他说圣洁的生活才给人更深刻的印象，就像灯塔它并不说话，它只是发光而已，它也不吹号角。我喜欢另外一个故事，可能你也听过，在印度有一位在印度宣教的宣教士，看他的名字应该是英国人 Gordon Maxwell。 这个人他在印度宣教一段时间以后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印度的另外一个地方， 那里有新的方言，你知道全印度有一大堆的方言，他想学那个方言，为了要跟他们传福音，他就找了当地一个比较有一点知识聪明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印度人，去拜访他，请那个年轻人做他的老师，教他当地的印度方言。那个年轻人说，不要，我不要成为基督徒。这个 Maxwell 就很有礼貌的跟他说，先生你误会了，我没有要你成为基督徒，我是要请你教我你们的语言。那个年轻人说，不，我不要教你，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在一起不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生命都像这样，对吧？人家遇见我们不成为基督徒很不容易。我的牧师荣教师在年轻的时候加入中华内地会，被指派在山东烟台的宣教士子女学校教书。烟台以前的古名叫知府，知府，我们知山站的知，府是一个一二三四的四，下面知府下面是什么啊？一个不，不要的不，那个字读父，福之父。所以如果你看过他们在写那个宣教士子女学校，英文都写 CHEFOO 基父，所以不知道那是烟台，可能烟台的古名。他在那边教小朋友。那个戴德生的第四代那几个兄弟姐妹，包括戴少征院长，那个时候是十几岁的孩子，跟他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那个时候都在集中营里面，都是荣教士的学生。另外那个火战车的主角，1924年得400公尺金牌奥运会金牌的那个李艾瑞 Eric Liddell 也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可是你知道荣教士告诉我们，他并不喜欢去那里教书，因为他来中国是为了去内地宣教，并没有想要在那边跟一群西方的孩子在一起。而且荣教授很清楚的讲，他没有什么教导小孩子做主日学老师的恩赐，很明确告诉我们。所以他来台湾有另外一个宣教士跟他在一起，负责所有的小孩子的工作。可是因为这个差会这样安排，他就很顺服。后来他觉得在那里得了很多的祝福。可是我想刚开始的时候在那里教书一定有让他不太愉快的事情，因为那不是他的本意。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他的家乡在加拿大最东边的一个省叫做 Nova Scotia。 Nova Scotia 可能是苏格兰话吧，他的意思用英文来讲就是New Scotland， 就是新苏格兰。苏格兰是清教徒的发源地，改革宗长老教会的这个发源地。所以荣教士从小受非常严谨的清教徒的教育，当他服侍我们的时候，常常有清教徒的东西会出来，有一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有一点点过分，可是那是他们那个时代清教徒的样式。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知道经营自己的内心，他很留意这样要敬虔，要有神的同在等等。他不是只注意外在的事工，可能因为这样，所以有一天圣灵可以这样对他说话。他告诉我们一个我觉得非常宝贵的故事，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可是非常宝贵。他说有一次他在那个烟台宣教士子女学校里面看见一个童工表现得不够有信心，你知道吗？内地会是以信心著称于世的，他们没有什么支持，都是因着相信只要他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会供应他们所有的需要。他看见那个童工，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他从来没有讲，反正他心里面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没有信心。他告诉我们说，我不知道是当场还是之后那个晚上，圣灵在他心里面对他说，他没有信心 可是你这样论断他，你没有爱惜。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是这样说的？我想他的清教徒背景使他能够听见神这样说话，所以你不要说神没有这样跟我说。你怎么样存心会影响你会不会听见主这样对你说话的。我想他是真的听进去主所说的话。我想中途还有一些别的事情他也继续学习更老练，可是以我对他的认识，终其一生荣教士都是这样的。当他看见旁边有人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荣教士疾言厉色的对待他们，一次都没有看过。他就是需要严肃的告诉你事情的时候，都是用最温和的方式讲，那个就很够了，就是那样，有的时候表现得更有威严。有的时候他需要一定需要指证一个他的同工，而且是比他小很多岁的下辈的同工，他也常常几乎带着抱歉的语气说话，温柔委婉的说话。我想那就是像但以理像这些人的样式，像我们的主的样式。所以荣教士他的生命影响了许多人归向神，还有他的义。这就是但以理所说的使人归义的人，对吧？记得怎么样使人归义，不是常常公义的指出你哪里错哪里错，不是，没有人借着那样能够使人归义的。如果有的话，西乃山就够了，不需要主耶稣来成全救赎。就跟我们上一回我们这一篇的上一篇我们提到，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凡事求别人的喜悦，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实为主得人，使多人归义。这些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这是智慧的心做的事。我们再读一次那个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第四节吧。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第四节，来，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所以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当你在世上往来奔跑的时候，你跟我一样都有机会在世上有一点奔跑吧，你不会整天窝在那里。愿你在各地的见闻跟经历使你增长同样的知识和智慧，带出柔和谦卑的甜美性情。就像有人说的，真正的智慧使你能够用温和来对待愚昧人。真正的智慧会使你用温和来对待愚昧人。而当你带着寻求真理的心切心研究的时候，愿我们能够更深入的经营我们的内心，那是最值得研究的事。直到我们能够充满了爱，跟我们的主一样。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送